在座主所爱的长子、各位兄姐，大家、还有渴慕道理的弟兄朋友、的亲戚朋友、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的带领跟保守、那、今天是安息圣日，那我们愿意、遵守神的诫命、来到神的圣所里面来、纪念、神、当初创造以及救赎、我们的这个、恩典、那也愿神、将这个安息日所应许要、赐予在座兄姐的这些福气能够丰丰富富的临到诸位。那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个今天的这个读经进度，我们请翻开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今天上午要读十五到二十五节。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是在旧约圣经250页，我们翻到之后，请各位兄姐我们一起开口，将这段经文给诵读出来哈。生命记二十八章十五节，请念：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受咒诅，在田间也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烙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你头上的天要变为铜，脚下的地要变为铁。耶和华要使那降在你地上的雨变为尘沙，从天临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从一条路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抛来抛去。阿们。感谢主。那小弟今天上午、要用这个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的第一个部分、跟大家做彼此的分享、因此今天、我们整个安息日上下午的聚会、都要一起来查考、以及分享、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这个主题、其实经文的出处、是来自于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我们可以一起来、先翻到阿摩斯书的部分、它是在旧约圣经1075页，阿摩斯书。也许我们平常、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少涉及到、谈论以及分享这个、小先知书的部分、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是在旧约圣经1075页、当看到这个主题、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大家第一个感受应该是觉得、这个主题好像蛮严肃的，但其实神是透过先知这个阿摩斯向当时候的这个北国以色列来发出一个慎重以及可以说是最后通牒的警告了。其实也借由这个阿摩斯书的内容，神也在向我们今天每一位相信他的我们属神的儿女来发出神的这个呼声，也同时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甚至是一种警戒了。阿摩斯先知他是活在这个主前八世纪的一个神所差派的先知，那他当时候是到这个南北朝的这个北国以色列来替神传达神的话语。 啊，当时候北国的这个君王哈啊是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哈。那如果我们有熟悉这个王的这个统治的这个时期哈，我们应该会知道。北国，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其实是达到一种国内经济跟国外这个政治方面哈，都处于一个相对最高峰的这个阶段了哈。当时候的国家很富强啊，经济也很繁荣哈，人民生活也相对很富裕哦，也很安逸哈。从表面上看起来哈，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时候，好像蒙受了神很多的恩典哈，哇，大家都生活得很舒适、很快乐、很平安。但是实际上神却透过这个阿摩斯先知去责备当时候的这些以色列国的这些国民，责备他们哪些事情呢？因为当时候虽然生活社会上看起来很像很繁荣，但是其实各个角落隐藏了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包括人很贪婪，得到多想要更多，并且这些富有的人、有权力的人，甚至因此去欺压那些弱势需要受到帮助的这些人。当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北国是神所不喜悦的一个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他们的表现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他们的信仰也因为敬拜这个偶像已经流于形式了。他们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人会犯错，但是犯错有什么了不起呢？就是到这个献祭的地方宰杀牛羊啊，替我们赎罪就好了啊，这样不就结束了吗？因此他们知道犯错之后并没有悔改，因为他们认为献祭就可以把这些罪都给赎去了，有做到表面上的好像来敬拜神，但是心里却没有更新跟悔改了。这样子的状况其实对比我们现今已经走到2026年的现在，其实 也相当的接近。我们信义区出去一看，哇，我们生活的确是非常的富裕，这些硬体的建设让我们生活带来许多的便利跟舒适。但是我们人的心呢，我们人的心是否是越来越从这些领受的恩典来感受跟感谢神吗？好像并没有。每一个人因为哇，我的在世界上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越来越想要抬举自己，越来越觉得哇，人应该是能够胜过天的这种想法了。在教会里面也常常小弟有机会都可以到全台湾各地去这个实习，会看到我们的教会发展已经进入100年，但是许多的这个教会的会籍人数虽然有在增加，但是你会发现从看这个聚会记录本，这个聚会人数却是越来越递减，越来越递减。那教会其实有很多软弱的地方，也很多这些远离神的这些表现都一直在浮现。到底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有彻底的改变呢？还是像这是当时的阿摩斯先知所处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北国，虽然生活很富裕，但是我们却没有因此来真正认识这位神呢？神的选民，其实在每一个时代所遭遇到的境况，就小弟刚刚的分享，其实都很类似的，不论是外在或者是心境，甚至是教会里面的这些生活都很类似，面对的挑战其实都很接近。因此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阿摩斯书的这个内容来以古见今，来作为一个学习的方向。今天整天小弟就要以这个主题，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分成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做彼此的学习还有分享。第一个部分想要跟大家来学习的是，我们要谈什么叫做迎见神啊。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都会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要去迎见神啊。那第二个部分再来谈说 为什么要去迎见神？我们不是成为神的儿女就好了吗？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迎见神呢？那下午的部分想要再跟大家分享，既然我们知道非得去来迎见神之后，我们就要来做准备啊，我们要知道要如何来准备去迎见我们天上的这位神以及我们天上的这位父亲啊。感谢主，那因为刚好有一整天的时间来透过这个主题的分享，也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小先知书里面我们比较少来查考的部分能够得到一些造就跟收获。那我们一起先来分享什么叫做迎见神，什么叫做迎见神，神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要去迎见他呢？我们来看这个阿摩斯书的第四章6-11节。阿摩斯书第四章6-11节，这段经文其实是在描述说，我们要面对的这位神，他是一位会施行审判的神，他会施行审判。那小弟就将这个经文读过一遍，那我们也从这个经文的内容来仔细的来回顾，甚至再来读一下神到底是为什么是一位审判的神。第六节，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七节，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雨，那块地无雨，无雨的就枯干了。第八节，这样两三城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却喝不足，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九节，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你们园中许多菜蔬、葡萄树、无花果树、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十节，我降瘟疫在你们中间，像在埃及一样，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十一节，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阿们。在这短短的经文当中，如果我们有仔细的看，我们会发现神向他的百姓，这是北国以色列的百姓，降下了五种灾难。哇，神好像很凶残，给他的百姓不仅赐福，还会降下这个灾难。这里面分别在这个6、7、8、9、10、11这几节有提到神降下了五种灾难。第一个，神降下了饥荒，他有提到说，你们在城中牙齿干净，牙齿干净表示都没有吃东西，都没有卡这些肉屑 跟这个食物在你的牙齿当中，因此牙齿很干净嘛。那在七八节提到神也降下了这个干旱，神他是全能的神，他可以任凭主的旨意，他想要降雨在这里就降雨在这里，想要降雨在那里就降雨在那里，他特别使这个百姓所居住的地方得不到雨水，那水源缺乏，当然在这个第九节就特别提到这个农作物就很难生长啊，遭遇到这个旱风霉烂的攻击，就没有东西可以吃。第十节这个瘟疫就来了，这个瘟疫跟战争其实是毁灭人口最直接最快速的方法，就诚如当时候神在这个埃及所显的神迹一样，使埃及人遭受如此巨大的这个伤害。那第十一节，神更直接说他会倾覆他们，好像从前对付那一些罪大恶极的索多玛跟俄摩拉城一样。哇，显然这些百姓在神的眼中，哇，真的是做的离这个神的美善特别的遥远，神特别的不喜悦了。感谢主，我们知道迎见神 首先要知道这位神他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他是一位审判的神，然后他是一位审判的神。诚如我们一刚开始所唱的这个诗歌87首，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当然我们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主要都是想要来领受这个恩典，想要来领受这个救赎。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当我们肉体生命结束回去见主的那一刻，我们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很真实的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常常愿意来接受神慈爱的一面，但是却不愿意去多加想象跟揣摩，说其实神是会来审判我们的耶。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12章29节，希伯来书12章29节，新约圣经325页，希伯来书12章29节，这里提到说，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火它有什么作用？它就会烧放在这个火能够延及到的地方，但是有一些东西经不起烧，它就会被火来烧灭。但是有些东西是经得起火来烧的，就是那些贵重的金属，包括金银铜铁，这些其实都很耐得起这个火来烧。那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本质如果是像烈火一样，表示他会将那些经不起烧的这些罪恶在神的面前他要审判，并且将他给烧灭了。那当然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他都愿意我们在审判的那一天能够站立的稳，能够通过神这个公义的标准，能够在审判过程当中能够得胜。因此神会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不断地给予我们一些操练跟管教。那这些管教为的是什么？当然就是为了要叫我们来悔改。那如果我们像这些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总是应着景象，总是想要依靠自己的这些才能跟所谓的自以为义的这个想法，而不肯回转，那终究神的这个管教也会停止，神的管教也会停止。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戒。当我们觉得好像我在做很多我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神似乎都没有出手，都没有调整的时候，其实我们要非常的非常的担心。担心什么？神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不想再管教我们？是不是已经让我们进入一种任凭的状态，就是任凭我们的心性跟本性跟我们这个情欲去发展？其实这也是可以作为我们提醒的地方。然后希伯来书10章31节特别这样子告诉我们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希伯来书10章31节，我们从30节看起，希伯来书10章30节，30节，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31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可能我们目前活在世上，我们还没有办法很切身体会的这一句话真正的含义，落在神的手中真是可怕了。当我们有一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会是觉得哇，神你好像不太公平，别人没有遇到这些事情但是我遇到了。我们会 倾向去靠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去靠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吩咐我们的这些话语跟原则，能够愿意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省察自己的所作所为，来省察自己属灵生命的状态是否有合神心意，有合神喜悦吗？其实神的管教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让我们会常常遇到许多事情，我们措手不及，我们无法应付，我们甚至会感到很受伤，但是神的这些举措其实没有其他的目的，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回转来归向他。神是一个审判的神，我们要记住，因此我们不要等到真的要进入这个审判之前再来悔改，那就来不及了，那就来不及了。那小弟想要分享的什么是这个迎见神的第二点，第一点分享到我们要知道这个神是会审判的神，第二我们要知道神是创造跟全能的神。我们一样翻回来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阿摩斯书第四章的12-13节，在这个旧约圣经1076页，阿摩斯书第四章12-13节，12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13节，那创山造风，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字是万军，是耶和华万军之神。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12节有提到他向以色列呼唤说，我必向你如此行。这个我必向你如此行，他在这个原文的希伯来文里面是有很强烈的决定性的一种语气在当中，就显示跟告诉这些百姓，神的这个审判是一定会执行的啦。那一定会执行什么？就是我们刚刚11节之前所提到的那些神所降的灾难，甚至神也会来观察这些百姓是否有回转，再来决定是否要再降下更重更大的灾难跟审判。当然神会这样说，他并不是威胁，他当然是一种提醒跟宣告，他也不是说 来要继续的试验我们。其实神这样说就是一种决定性的结论，就是神言出必行。我们要知道神是一个言出必行的神。刚提到第一点，神是会审判的神，第二，神是言出必行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是全能的神，他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因此他的话就带有权柄，他所说的话就一定会成就了。迎接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当然就是表示我们要迎接神的全能跟神的这个权柄。神并不是我们用人的这个脑袋去想象，去所谓揣摩出来的一位神，他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把他塑造成我们心里想要我们喜欢的那个神的形象。神是一个绝对的存在，他是一个绝对的存在，因此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 外在可以赋予改变神的本质，他就是一个自由拥有全能全知全在的神。神是真实没有虚伪的，他说的话说一就是一，他言出必行，他必向我们如此行的话，我们要以这句话引为恐惧跟谨慎。就圣经其实里面的话语都是神所说的，我们不要很单纯的把它当成是一种神学的知识，或者是一种信仰的学习而已，它都是带有神话语的一种权柄跟必然性。我们人讲的话跟神不一样， 甚至小弟以前在银行工作的时候，我们跟客户签了这个借款的契约，客户有时候状况不理想，他也会跟你违约，约都签了，印章都盖的，但是他都还可以食言违约。但是神不会这样，神绝对不会这样。为什么？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2:13，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新约圣经303页，提摩太后书2:13，提摩太后书2:13，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我们跟神其实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也是跟神签了一个生命的契约。这里提到，纵使我们跟神签了这个契约，我们失信，我们想要离开神，但是神仍是可信的，他仍然一直愿意维持这个契约的存在。当我们愿意来悔改回转的时候，其实神都愿意来接纳我们。为什么？因为神是真实真诚的神，他不能背乎自己，因为他是绝对的存在，他不会来背乎自己，他的应许会实现，这个都是我们很喜欢的。神的应许会实现，因为应许似乎都是带着福气。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警告，神的这些咒诅，神的这些诫命的惩罚，也一定会实现的，这是我们对神需要有一个正确认识的地方了。我们不应该好像从原本的旧有的信仰，就是这些可能半途来接受信仰的弟兄姐妹，他原本旧有的信仰让他有一些观念了，就是他认为神明就是有时候应该要成为这个万应公，或者是我们行为言行的这个背书者。我们对神他就是要有求必应啊，因为神是我们敬拜的神，他应该站在我们这一边啊。但是其实神不是这样子，神不应该在这个我们跟他的关系当中转主为客，他本来就是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人的需要将神转为一个客体，就是希望神来体贴我们，按照我们的心意来行事，神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因此我们在信仰的追求过程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误解，也不要 有这样子的松懈了。当神透过圣经来跟我们说话，给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有选择性的来接受，只听我们喜欢的这些激励啊、安慰啊、恩典跟福气，而去忽略我们应该很认真严肃去看待的这些责备跟挑战，以及纠正我们表现的这些话语。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119篇89节，诗篇119篇89节，在旧约圣经750页，诗篇119篇89节，耶和华神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这里说了一个很绝对的一个阐述，就是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的。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截取神的话语来配合我们的生活，而是我们要自己因为领受到神的这些话语，我们来改变自己，来更新自己，来配合神话语的这些内容，来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那小弟再来分享，为什么何谓来迎见神？除了第一个，神是审判的神，第二个，神是言出必行的神之外，第三就是神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办法躲避的神。这个神我们没有办法躲避他，因此我们要来迎见他了。小弟昨天的这个讲道分享也有提到这个诗篇139篇的地方，有谈到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我们的始祖亚当当初犯罪的时候，就想要在神的面前隐藏，但是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无处隐藏的。我们来参考这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我们可能会以为我掩耳盗铃，我躲起来，神找不到我，我就不用来面对他，我就不用来迎接他，有可能吗？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新约圣经三百十六页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展开的。我们会想说，我心有一句俗语是这样说，人心隔肚皮，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但是我们跟神有办法人心隔肚皮吗？没有办法，我们心思意念纵使我们没有告诉别人，其实神也都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是不好的，我们想要隐藏，其实在神的面前也是显然也是赤露展开的啦。迎见神，因为我们无法隐藏，所以迎见神是一个必然，不是一种选择，我们必然在这个生命结束的那一刻要来迎见神。不论我们的贫贵富贱，不论我们是否有信主，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一样要来迎见神，并且他们所要接受的这个审判比我们 还要严重。所以迎见神这个问题不是要不要去迎见神，迎见神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什么时候会去迎见神，以及我们要拥有什么样的身份来迎见神。我们生命每个人有长有短，当我们还有时间还有机会可以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把握机会，当这个时刻还没来到之前，能够来回转，能够来更新。如果我们还没有归入主的名下的，我们当然也要把握机会来领受这个救恩。那如果我们已经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更要把握机会维持住这个神儿女的身份，以及蒙受这个救恩的身份，直到我们去迎见神。我们可以今天就立志，我要活出一个蒙神喜悦的生命跟生活，我要保守神的这个儿女的身份，直到我信仰在我生命结束的那一刻。神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因为在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有审判。如果我们坦然无惧，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好像在社会上不小心好像涉及到了一些法律事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犯错，纵使这个法院发这个传票请我们去说明的时候，我们其实心里也是坦然无惧，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亏负任何人，做错任何事情。其实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也应该努力保持这种坦然无惧的心情去面对神，然后去面对神。接着我们分享的第一个大部分，什么叫做迎见神之后，小弟接着想要来谈一点点为什么要去迎见神，为什么要去迎见神。首先因为神他是公义圣洁的神。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阿摩斯书的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旧约圣经一千零七十五页，阿摩斯书第四章第一节，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第二节，主耶和华指着自己的圣洁启示说，日子快到，人必用钩子将你们钩去，用鱼钩将你们余剩的钩去。这段经文其实是特别针对当时候北国以色列的这些有权有势的这个贵族的妇女所来描述的一段话语。 这里有看到这个巴山母牛这个名词啊，巴山母牛原本是指着在这个以色列地的这个西北部这个巴山地区哈，他们那里养牛是非常的健壮哈，但是在这里却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指的什么哈？表示这些母牛哈，就是这些贵族妇女哈，过着这些奢华安逸的生活哈，但是他们的心肠啊却非常的冷酷哈，欺压贫寒，并且压碎这些穷乏的啦哈。那第二节哈，主耶稣。神哈看他们的行为其实不符合这个圣经的教训哈，就指着自己的圣洁哈。这里特别提到哈，神是指着自己的圣洁来启示，并且哈来宣判他的这个审判哈。我们都知道，神是天上的神，独一的神哈，他其实不需要指着其他的人来启示，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哈，他就是最高最崇高的那个存在哈。因此，神就指着他自己的圣洁来启示哈，表示说哈，这个审判将来一定会实现。那我们都了解哈，圣洁就是神的本质啊哈，神是圣洁的神哈，因此神没有办法跟不圣洁的事情共存，这就是神为什么要来审判的最大原因，他必须来审判这些不圣洁的这些罪恶，因为他们是彼此互相对立，彼此互相互斥的。我们必须准备来迎接神，因为神的本质他就是公义并且是圣洁的。圣洁的神不能容许我们这些身为他儿女的我们有罪恶，有瑕疵不圣洁哈。那公义的神一定会来审判的哈。这也不是说哈神好像没有办法容忍跟宽恕哈我们这些儿女们哈有做不完全的地方了哈。也有人会有这样子的质疑说哈既然基督教都一直在讲神是爱，神是爱啊，神这么爱我们，那为什么他还要来审判我们呢？这当中是不是有矛盾跟冲突的地方呢？其实没有，就是因为神爱我们，但是因为神的本质是圣洁，所以他必须将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或表现的这些行为举止有不圣洁还有可以更新地方的部分给除去，因此他才提醒我们说他要来审判我们。如果神容许这些罪恶继续存在，那容许这些不义继续在社会上四处横行而没有加以制止的话，那这位神他所展现的就不是爱，而是一种冷漠，漠不关心嘛。因为神不在乎，他就不会来审判这些事情啊。神的审判最主要的这个出发点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来改进，我们来改善这些缺点。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5-16节也特别勉励我们要追求神的圣洁。彼得前书一章15-16节，彼得前书一章15-16节，新约圣经335页，彼得前书一章15-16节，15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16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神选召我们要圣洁，不仅是在教会里面，在与世界的人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应该要追求圣洁，包括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如何来使用这些财富，我们的人际关系跟我们的言语行为都应该反映出我们信仰的这位神他是圣洁的。那我们也受洗归入他的名下，我们要同神一样来表现出圣洁的这些表现。那第二为何要来迎接神？除了神是圣洁跟公义的之外，我们也要确实的知道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阿摩斯书的主要内容充满了这个审判的讯息，很严肃也很严厉，那但是他却很真实的告诉我们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到。我们来看这个阿摩斯书第5章18-20节， 阿摩斯书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旧约圣经1077页哈，五章十八到二十节。这里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轻看神的审判18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19节，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了熊，或是进房子以手靠墙就被蛇咬。20节，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这里提到有些人以为神是光明美好的那一面，神会包容会饶恕我们，因此去迎接神，神在临的日子没有问题，好好的，不会有太严重的事情。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其实神这个审判是一定会临到，不是吓唬人，并且神的这个审判，当我们没有预备好要去迎接的时候，会好像躲避狮子，哇，以为我躲开了这个危险，但是神又安排了另外一个危险，熊有来的，你好像躲进房屋里觉得很平安的，手靠着墙要休息一下，圣经这里说就被蛇给咬了。神的审判其实是很严厉的。希伯来书有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生命都会有死亡的那一天，并且死后一定会有审判。那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在面对神迎见神的那一刻，我们一生都会展开在神的面前，会按着我们每一个人所行所为到底是好的是不好的，是过犯是过错，是否是神喜悦的，神到时候都会有一一的判断，一一的判断。所以我们不要误会，我们可以拖延，我们可以一直来逃避。可能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都觉得自己还年轻，还有很多时间，我还可以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还可以去忙工作，我可以去忙自己的喜好，我可以去忙自己肉体的需要，等我有时间一点再来说了，等我退休的时候，我真的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我再来全心追求这个信仰了。但是其实生命无常，生命无常就是一个我们要正视这个审判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最后我们上午的聚会，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来作为上午分享的这个结语。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新约圣经332页，14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这里告诉我们，生命是无常的，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底明天还能不能够起床看见明天的太阳，我们明天是不是还能够呼吸。因此把握现在对我们来说就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要把握现在？因为我们知道要迎接神需要面对这个审判，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当我们还有需要可以修正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把握现在，马上下定心智来更新跟改变。那我们上午的聚会就先分享到这里。